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洲国防部长签署巴西利亚宣言，促进和平；
国务院批准出售 F-35 战机给德国，估价84亿美元；
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敦促中国帮助斯里兰卡债务重组；
美国第二季 GDP 下降0.9%，拜登强调经济正在过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俄罗斯当局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发动了几次导弹袭击，这是几周以来俄军首次对基辅进行导弹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对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报复。乌克兰的一位地区州长说，俄罗斯从黑海发射6枚导弹攻击了基辅地区，炸伤15人，包括5名平民。此外，俄罗斯军队击中了基辅郊外柳季日村的一个军事院落，炸毁一栋楼房，并炸坏了另外2栋房屋。基辅地区州长库列巴说，这次攻击与泽连斯基总统去年发起的建国日活动有关，因为乌克兰周四当天纪念了建国日。库列巴对乌克兰电视台说，俄罗斯在导弹的帮助下，正对广泛的大众抵抗进行报复。乌克兰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建国才能组织抵抗。切尔尼戈夫州长查乌斯则报告说，俄罗斯还从邻国白俄罗斯向霍查里夫斯卡村发射了导弹，而该州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遭遇攻击。
据五角大楼周四说，国务院当天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外国军售案，计划出售 F-35 战机、弹药和相关装备给德国，估计要价为84亿美元。今年3月份，德国政府曾经表示将购买35架美国 F-35 战机，以换掉德国老旧的龙卷风战机。路透社报道指出，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承诺提升德国的军力，而后有了这项先进隐形战斗机的潜在交易案。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而国防部的国防安全合作署周四已经通知国会这项可能的军售案。虽然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项交易，但国防安全合作署发出的通知并没有表明合约已经签署或者谈判已经结束。根据美国法律要求，这种潜在的军售案都必须要发出通知，预计这项通知会在近日发布。
随着商务部周四公布第二季的 GDP 折合年率萎缩了0.9%，《华尔街日报》指出，通过通胀与季节的调整，报告已经凸显出当前美国经济符合常见的衰退定义。尽管美国经济衰退与否的官方认定者为国家经济研究局，其辖下的景气循环认定委员会将考量包含就业、产出和家庭收入，但通常会在事实发生很长一阵后才会做出衰退的认定。《纽约时报》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成长正在放缓，生意萎缩，与各家正处于物价飞涨艰难时期等经济现实面，而非政府或专家在衰退与否的咬文嚼字。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奈特利表示，无论美国当前是否已处于衰退阶段，鉴于美国家户受到来自通胀、股市和房市低迷等压力日增，衰退只是迟早的事。
据日经亚洲29号报道，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同美国政府合作，成立开设一座专攻2纳米半导体芯片的联合研发中心，并从美国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引进设备和人才。这是两国致力于建构安全芯片供应链行动的一环。根据日美两国计划研究的尖端2纳米半导体，能以更少的电力发挥更高的效能。这座研发中心将具备原型生产线，目标是最早于2025年开始在国内量产。周五，美日经济和外交首长将在华府举行首次2+2会议，会后联合声明将包括这项双边供应链合作计划。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今年5月已经拟定了芯片合作计划，两国基于当时会议讨论的内容敲定了相关细节。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也将参与研发计划。据悉，部分企业也获邀加入，将研究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和材料开发以及生产线的安装。
随着共和党有望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后接管众议院，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和众议院监管与改革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届时将会准备就众多事宜问责拜登政府，其中包括阿富汗撤军、边境安全以及疫情起源等。共和党人目前已向一些部门发布了保存通知和文件请求，希望在接管众议院的第一天就立即对拜登政府进行问责。据悉，共和党人要调查拜登的阿富汗撤军。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是一个耻辱，它导致了美国平民和大使馆雇员慌乱地撤离喀布尔，也导致阿富汗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垮台。而边境安全问题也是共和党人要追究的一大项目。由于拜登政府拒绝解决边境危机，使越境的非法移民人数不断增加，拜登也叫停了逮捕威胁社区和国家安全的非法移民的行动，使更多非法移民闯入美国，导致了历史性的非法移民潮。这也使大量毒品涌入边境，造成更多美国人因毒品而死亡。
据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首席律师周四对国会说，司法部正在调查一起涉及联邦法庭记录管理系统的网络入侵事件。司法部国家安全司负责人马特·奥尔森提到了外国网络袭击的威胁。他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这是一起司法部重大关切的事件。奥尔森是在回答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纳德勒的提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纳德勒议员提到，司法委员会今年3月才了解到这起入侵事件令人震惊的广度和规模，有3个敌对的外国行为体攻击了法庭的文档系统。对此，奥尔森强调，司法部正在和全美各地的联邦法院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没有说袭击策划者是谁，但奥尔森提到，他领导的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通常把重点放在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网络袭击外国势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第二季度 GDP 下降 0.9%， 拜登强调经济正在过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去年推特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上线了推特 Blue 推特蓝订阅服务，每个月支付$2.99，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增强功能。周四的消息说，美国地区的月费即将上调到$4.99。推特蓝订阅提供了多项增值服务，涵盖实用的功能，例如撤销推文以修复错别字、自定义导航栏、用户关注对象的 Top Article 文章等等，以及一些琐碎的功能，比如选择不同的应用图标等。在发送给用户的电子邮件中，推特蓝团队认为，这次涨价是为了能够创建更多用户需求的功能，改善现有的增值服务，并贯彻支持新闻业的使命。这项订阅服务仍然包含广告，很多用户仍然愿意购买。但是，与此同时，有的用户也在思考，这些增值服务是否值得花更多的钱购买。
NASA 此前分享了一项计划，向火星发送一个漫游车，以将火星岩石样本送回地球。NASA 在周四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使用毅力号将样本运送到一个航天器上进行返回之旅。最初提出的将火星岩石样本带回地球的计划依靠的是 ESA 取样车，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漫游车的概念。它将抵达火星并将样本送到火箭上，然后将样本送至地球回归轨道器。然而火星车的设计太大，无法与火箭一起装入一个登陆器，所以 NASA 将不得不使用两个着陆器。目前 NASA 和 ESA 计划使用毅力号直接将样品送到着陆器上， 然后这30个岩石样本将被装入火箭并送入轨道。样品返回计划预计要到2030年才会到达火星，并且航天局已经设计了一个备份计划，从而将火星岩石样本送到火箭上。如果毅力号在2030年之前遇到任何问题， NASA 和 ESA 将使用直升机机制号来转移样本。
苹果公司在昨天发布了2022财年第三财季的财报，这一财季他们的营收同比有增长，但净利润却有下滑。财报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25号，苹果公司营收829.59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同期的814.34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 跟此前多个财季一样， iPhone 依旧是苹果营收的第一大来源，营收406.65亿美元， Mac 产品线营收73.82亿美元，不及上一财年同期的82.35亿美元， iPad 营收72.24亿美元，同比也有下滑。从区域来看，这一财季苹果在美洲的市场营收为374.72亿美元，依旧是第一大来源，欧洲市场营收192.87亿美元，大中华市场营收146.04亿美元，日本市场营收54.46亿美元，亚太其他市场营收61.5亿美元。除了欧洲市场和亚太其他市场，苹果这一财季在其他市场的营收同比都有下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第二季的 GDP 年增长率下降0.9%，达到连续两季度下滑的技术性经济衰退。对此，拜登总统声明说，随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降低通胀，经济正在放缓并不足以为奇。他强调，他的经济计划仍然是降低通货膨胀，同时不会放弃我们取得的所有经济收益。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年率下降0.9%，低于市场的预期。由于第一季度 GDP 增长年率已下滑1.6%，随着连续两季 GDP 下滑，已经达到一般定义的技术性经济衰退。据商务部周四的初步估计说，由于高通胀削弱了消费者支出，而美联储大幅升息，阻碍了商业投资和住房需求，作为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个人消费增长1%，较前一季度有所放缓。其中，服务业支出增长4.1%，但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分别下降了5.5%和2.6%。拜登总统周四在关于 GDP 最新数据的声明中说，美国的就业市场仍保持历史性强劲，失业率为3.6%，仅第二季度就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财政部长耶伦周四也表示，尽管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但美国经济正处于过渡阶段，而不是衰退。耶伦坚持认为，经济衰退是我们的经济广泛的走软，包括大规模裁员、企业关闭、家庭财务紧张以及私企活动放缓。但是他强调说，这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从经济上来看，就业机会继续增加，家庭财务状况保持强劲，消费者在支出，企业也在增长。本周三，美联储再次加息3码，使三月份以来的加息总数达到2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经济活动的软化是紧缩货币政策的结果。此前，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在第三季度和2022年整体实现增长。不过，最近他们一直在下调自己的预期。杰弗瑞首席金融经济学家阿内塔·马尔科夫斯卡预计，今年经济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长1.7%。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第15届美洲国防部长会议28号结束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议程。21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签署《巴西利亚宣言》，致力于继续促进加强西半球的和平。请听报道。
巴西利亚宣言由安地卡、阿根廷、巴贝多、贝里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美国、危地马拉、盖亚纳、海地、 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明尼亚共和国、乌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21国的部长签署。宣言指出，美洲国防部长会议成员国期望和平解决武装冲突，并以俄乌战争和海地暴力为例。宣言还指出，各国承诺捍卫民族独立，尊重领土完整，保护平民，尊重国际公认的边界和国家主权，是美洲国防部长会议所有成员国赖以建立的原则。尽管如此，阿根廷和巴西根据指导其国际关系的原则，承认联合国在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并将该组织视为具有处理俄乌冲突的适当授权的论坛，但不同意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谴责语气。墨西哥也认为这不符合美洲国防部长会议的讨论范围。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和巴拉圭则在宣言中指出，坚决不赞成俄罗斯非法、无理和无端入侵乌克兰。各国代表之间商定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妇女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继续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意愿，在国防安全的所有领域开展区域合作，分享更多的资讯和能力，推进网络防御和网络空间领域建设。宣言还强调透过交流经验和国防部长的适应性来支援环境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同时尊重国家主权，承认气候变化将影响国防机构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各国可以加强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建立气候适应能力，并投资于环境保护，防止非法捕捞、偷猎野生动物和非法开采矿产和森林。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参与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正在酝酿新一波的经济危机，继斯里兰卡之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去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钱，希望能够解决燃眉之急。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的负责人呼吁中国帮助斯里兰卡和其他从北京大量借款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而不是仅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信用额度和紧急贷款。请听报道。
孟加拉国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寻求贷款，成为最新一个寻求援助的南亚国家。据当地报纸周二报道，孟加拉共寻求45亿美元的贷款。此外，国际金融研究所数据显示，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了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及燃煤电厂等项目。斯里兰卡欠中国大约65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周三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印度为深陷20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提供了关键援助措施，而中国过去20年来给斯里兰卡提供的是贷款利率高于其他贷方的不透明贷款协议，为通常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他警告说，斯里兰卡的危机尽管是由多个不同因素导致的，但并非特例。非洲和亚洲的几个国家也同样期待他们希望债务重组的呼声能得到回应。鲍尔说，至关重要的是北京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并且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所有其他债权方一起参与债务减免。斯里兰卡已宣布破产，暂停偿还51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斯里兰卡政府正在准备债务重组计划，这是该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救助计划的一个条件。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债务占斯里兰卡所有债务的 10%， 但是中国不愿意提供债务削减。国际货币基金亚太主管 Krishna Srinivasan 认为，中国是斯里兰卡的大债主，斯里兰卡应该主动与中国接触，进行债务重组，以重建债务永续性，也就是将债务控制在其未来可偿债的能力范围之内。气候冲击让已经因大流行病遭受重创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乌克兰战争又加剧了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鲍尔指出，随着通胀攀升，十多个国家都发生了与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有关的抗议。鲍尔说，如果以史为鉴，我们知道很可能不只有斯里兰卡一国的政府会倒下。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中元首第五次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及全球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第一批乌克兰运粮船可望今天出航；
美中元首第五次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和全球问题；
美东洪水至少8人死亡，多郡进入紧急状态；
猴痘疫情蔓延，旧金山宣布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法国、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几周以来对非洲多国展开了密集访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周先后访问了埃及、刚果、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拉夫罗夫在访问这些国家的时候，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了辩护，同时在粮食价格上涨等问题把矛头对准了西方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出访喀麦隆、贝宁和几内亚比绍，他表示法国将致力于非洲的安全。此外，美国资深外交官员近期也有出访行程。有分析指，俄罗斯急需摆脱外交孤立局面，非洲大陆将成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争夺外交影响力的新阵地。南非一家促进良善治理的民主工作基金会主任威廉·古米德指出，似乎一场新冷战在非洲正在展开，各方都在试图争夺影响力，这场角力已经进入高潮。
俄乌战火延烧，22号，俄乌双方才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签署了运粮协议，期待能够缓解全球每况愈下的粮食危机。联合国人道事务和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8号说，首批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的谷物运送有望最早可在29号展开，但他也警告，目前针对船只安全通道的重要细节还在商议当中。葛瑞菲斯28号在对欧盟成员国的简报中说，这是俄乌双方根据运粮协议所进行的繁复协商过程，因为如果缺乏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的话，那么联合国将无法有效管理安全的船运通道。格瑞菲斯强调，这项运粮协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商业价值，但也不忘指出运粮的人道救援意涵。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会积极寻求购买乌克兰谷物的机会，也会把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放在第一位。
西北非三能源国商讨天然气管线输往欧洲，法新社报道，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将输入数十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先从西非的尼日利亚运出，向北行经尼日尔，再到阿尔及利亚，管线全长约4128公里，然后可以通过跨地中海管道运送到意大利，或是通过邮轮出口。阿尔及利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阿卡布周四跟尼日利亚石油资源部长希瓦尔和尼日尔石油能源及再生能源部长桑尼就这项计划进行会谈。合作备忘录的内容虽然没有公开，不过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后，天然气价格飙升，这项沉寂许久的计划在近几个月引起人们的兴趣。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于2009年首次被提出时，建造费用估计约100亿美元，除了服务欧洲市场，天然气还可以转移到管线沿途或沙赫尔地区其他地方的市场。
美国中南部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周四说，豪雨引发爆洪，在肯塔基州东部造成至少8人丧生，州内有6个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已经派遣4架国民兵直升机协助救援工作。他之前表示， 民众逃到屋顶或者是爬到树上来躲避洪水，等待救援。在阿帕拉契地区，很多道路已经变成河流，损毁的汽车散落各处，褐色泥泞的洪水拍击着低洼处的民宅屋顶。部分地区通报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20公分，全州约有25000户民宅断电，很多家庭无水可用。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仍有洪水泛滥的风险，并警告还会降下更多豪雨。据美联社报道，洪水从山区涌入平地，溪水暴涨，范围扩及了肯塔基州东部和西维吉尼亚州的西部和南部。西维吉尼亚州州长贾斯蒂斯也在暴雨造成洪水爆发、树木倒塌等事故后，应对灾情，宣布西维州6个郡进入紧急状态。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说，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洪水的相关简报。
拜登总统的政府正在重新启动新冠加强针的倡议，要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去打加强针，因为加强针可以在 BA.5 变体病毒席卷美国之际对重症加强保护。这些倡议包括直接接触高风险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通过电话、电邮和新的公共服务宣布去鼓励他们及时接种疫苗。疾控中心规定，年龄5岁以上的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最初的主要疫苗接种的5个月后去打一剂加强针。中心还说，那些50岁以上的人或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都应该在第一支加强针后的4个月后去打第二支加强针。疾控中心公布了加强针计算器，帮助民众确定何时去打加强针。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也将继续在很受老人欢迎的电视节目广告时间播放鼓励加强针的公共服务广告。
由于感染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旧金山周四宣布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允许相关单位的官员免去繁复的行政程序，迅速应对这项公共危机。根据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数据，全美目前有4600个猴痘病例，其中加州有大约800例，旧金山就占了281例。而由于全美疫苗短缺，让人们为了少之又少的疫苗排队好几个小时，而且往往在疫苗用完之后就只能眼巴巴地离开。针对各界担心美国错失抑制猴痘的良机一事，联邦官员周四说，尽管有疫苗供应的问题，美国的猴痘疫情仍然可以被挡下。公共卫生部门表示，猴痘病毒由皮肤接触感染，包括性行为、接吻、近距离呼吸、共用床上用品或衣物。当局也要求有感染风险的人在人群中活动时不要把皮肤暴露出来，并观察是否有诸如发烧、水泡、皮肤出现疹子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已经把目前在70个国家出现的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世卫最高等级的公卫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元首第5次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和全球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新社28号根据所见的一封信函的内容报道，欧盟执委会发现所属一些高层官员的手机中有遭受间谍软件飞马入侵的迹象。这封7月25号写给荷兰及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英特威的信中指出，欧盟执委会司法执行委员瑞恩德斯说，苹果公司在去年11月份通知他，他的智能手机可能遭到飞马软件的入侵。飞马软件可以开启手机的摄像头或麦克风，并盗取手机里的资料。几家媒体报道，世界多国政府曾经使用这种软件来监视对手，导致飞马软件去年陷入争议。在利用飞马软件黑入高层政治人物移动电话的丑闻发生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上个月誓言要加强监督国家情报机构。瑞恩德斯说，欧盟执委会已经写信给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要求他们提供更多使用飞马软件的资讯。
蓝捷航空和精神航空周四宣布了一项38亿美元的合并协议。此前， 京沈航空和边疆航空之间的交易于周三破裂。新合并的航空公司将成为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占据超过10%的份额，对四大航空公司的主导地位构成潜在的挑战。京沈航空和捷兰航空共同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他们预估通过合并每年可以节省6亿至7亿美元。捷兰航空执行长海斯在新闻采访中表示，相信交易达成之后，该公司可以成为唯一解决美国航空业缺乏竞争和四大航空公司持续主导业界问题的航空公司。这两家航空公司预计将在今年秋天向京沈航空的股东寻求对该交易的批准，并在2024年初向监管机构寻求批准，计划不迟于2024年上半年完成交易，并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作为单一航空公司运营。
有大量用户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是收到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关于 iTunes Connect 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类似于网络钓鱼的骗局。然而，来自 MacRumors 的调查表明，这封电子邮件是官方发布的，它似乎是由这家科技巨头错误地发送给从来没有跟这项服务互动的人。iTunes Connect 发出的警告涉及到银行信息，用户被告知他们必须更新他们的银行信息，以便从 iTunes Connect 获得付款。 iTunes Connect 是一个平台，内容创作者可以在平台上管理他们的音乐、电影、书籍和其他可以在苹果设备上购买的媒体。这些信息来自官方的苹果电子邮件地址，邮件还只包含和 Apple.com 上的 iTunes Connect 有关的链接，这表明它不涉及网络钓鱼或骗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8号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这是两位元首的第五次交谈。白宫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关系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全球问题。拜登总统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请听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这次通话长达2个多小时。白宫的声明说，周四的通话是拜登政府保持和加深美中两国之间沟通渠道，以便负责任管控分歧，并在利益一致的方面开展合作努力的一部分。这次通话是继两位领导人3月18号的谈话以及美中高级官员之间一系列对话之后进行的。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责成各自的团队跟进通话内容，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安全方面。因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让本来就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加剧。到目前为止，无论国会或者白宫都没有证实佩洛西是否会在近期访台。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两国元首就美中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七月通讯稿还比三月时少了通话是建设性的这样的修饰内容。习近平还在台湾问题上警告说，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他在去年11月与拜登的通话中也使用过玩火自焚这句话。白宫的声明则强调，这次通话是拜登政府保持和加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以便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分歧，并在我们利益契合的领域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单方面举动。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了解这次通话计划的人士说，拜登政府认为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降低台湾紧张局势的最佳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也有意避免局势升级，因为他在预计于秋季举行的中共20大上寻求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国会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规模达2800亿的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全面立法， 下一步将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字。总统也已经表示，他将期待尽速签署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众议院周四以243票对187票的最终投票结果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包括24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支持这项议案。这是一个对美国产业政策的罕见重大尝试。这个法案为美国芯片工厂提供大约52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及价值240亿美元的税务豁免。这个立法还将在十年内授权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以更好地与中共竞争。不过，国会仍需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为这些科研提供资金。拜登总统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说，这个法案正是我们现在为发展经济所需要做的。通过在美国制造更多的芯片，这个法案将增加国内制造业，并降低家庭成本。而法案也将通过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法案还包括重要的护栏，以确保获得纳税人资金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确保工会工人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制造工厂。拜登所提供的护栏指的是，这个法案拨款的受益方被禁止将资金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或支付股息或进行其他资本分配。另外，中共的军方实体公司被禁止参与或申请这项法案的拨款项目和计划。那些在中国大陆或其他不友好国家建立或扩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公司，也将不被允许申请和使用这项法案所提供的补贴。此外，这项法案将禁止与中共有教育合作关系的大学获得研究资金，像是孔子学院。但如果这些大学能够证明他对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有充分和绝对的管理权，也可以申请获得豁免。许多立法者表示，他们通常不会支持政府对私营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但他们指出，像是中共或是欧盟也都一直在向其芯片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以扶植本国的半导体产业。言外之意，美国也将会跟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